你不久以前评论拜年的那个网黑三人组的视频，现在谈拜年嘛也有点晚了。但是春节作为华人社区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活动，实际上它反映出来的现象就是蛮有普遍性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春节的传统的拜年的活动啊，庆祝活动，没有多少年轻人感兴趣。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庆祝春节是加拿大所有华人就是用来祭奠我们的文化和以及就是 keep in touch with our heritage and culture， 就是说跟我们祖先带来的文化让我们这样recognize 然后认同，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种表达身份认同，就是表达我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在社区里面政界媒体都非常活跃，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所有的春节活动啊，它几乎变得非常的形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各大社区，比如说上海商会啊，辽宁协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省会啊，他们组织的这个春节活动呢，其实那个形式都是几乎一样的，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餐厅或者一个 banquet hall， 就是晚宴厅包场，然后请几乎是所有一样的政要人员上台致辞，然后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社团上台表演同样类型的舞蹈，然后大家吃一顿饭抽一个奖就没了，几乎是这样子。
社区社团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有没有想到说做出一些改变，就是来吸引一下这个年轻一代人的兴趣呢？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他们确实为华人社区的很多服务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是一定要肯定的。有些人担任了社团的比如说会长啊，长达20年30年之久，那么他们孜孜不倦的服务社区，这个现象我们是要给他肯定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他们的观念和思维早已和这个社会脱节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去任何的社区活动，你根本看不到就是从年龄段到25到35这个就是年龄族群的青年人，除了义工和表演节目的小朋友以外啊。
实际上在现在的华人移民在加拿大，可以说年轻人应该是说占的比例已经非常大，比过去大很多。你跟他们有接触吗？像这样的活动应该怎么样能够吸引年轻人更加的对自己的社区自己的社团感兴趣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说，如果单一的责怪年轻人是首先毫无意义而且不公平，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组织过很多义工活动，那么这个义工活动很多年轻人来参与，一开始他们可能是有一些羞涩，但是如果你给他们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让他们觉得干得有意义，不仅对他们有意义，然后让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也帮助了社区，那么他们很快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出来。所以我想如果今后我们组织这样的社团活动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不仅是形式上需要改变，还有我们真正的需要25岁到35岁这个年龄层的人来筹划。因为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些社团也好，组织的团拜活动啊，或者春节的活动也好，你观察一下那个筹委会里面，就是 steering committee 里面的成员，我敢向你保证平均年龄基本上都在65岁以上。那么没有任何一个这样年龄层的青年人，中青世代的年轻人来参与这个筹划活动，那么他必然就是根本不可能了解青年人在想的什么，他所有做出来的案子方案那一定是和青年人一样脱节的。
你这样讲我想到一件事，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以来可以说引起了加拿大的华人前所未有的兴趣，而且呢支持的声音还非常大。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华人和年轻人的这个差别，让我想到有一个人的评论，他说之所以看到支持 Trump 的这个声音大，是因为这些人都在文学城啊这些中文媒体上发声，但是实际上经常逛文学城的不是年轻人。就你对加拿大的华人年轻人的了解，你觉得他们对 Trump 的态度支持者多吗？
我一个人当然不能就是妄言说我是所有华人年轻人的代表，这样我这么说的话肯定也会被别人拍死。但是我看过一个非常细致的调查报道，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华裔编辑写的，他在里面说呢，就是说大部分的华裔二代 或者说来自美国来的时间比较久的家庭，实际上是 overwhelmingly 大规模的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可能和这个社会融合得更好，他们更认同多元化、种族平等的这个理念。但是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大陆的移民呢，他是支持川普的，因为他们本身可能认为自己是那个平权法案，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说入学方面的受害者。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有逻辑性思考的嘛，因为他认为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可能动到了自己在或者自己小孩就学方面这个利益的这块蛋糕，那么他肯定毫不犹豫的就把票投给了川普。但是如果说青年人的话，说大部分的青年人他们的价值观其实是更倾向多元化、种族平权，尤其是在这里受教育的孩子。
这里就又显出一个华人移民当中的这个代际划分啊，这个代沟在这上面还是蛮重要的。
一个代沟是由年龄，就是 age gap 造成的，还有一个确实是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如果一个华人从小就在这里受到的教育，那么他对穆斯林、黑人或者少数民族的意识形态肯定是和刚从大陆过来的移民是有截然不同的，这个是一定的。
实际上作为一个社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它的一大挑战就是说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还能够和谐相处。
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区面对的挑战并不是单一的，如果你去穆斯林社区，你肯定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可能比较支持同性恋婚姻，就算他们在清真寺里面，阿訇说就是我们的宗教是不支持，但是他们从大众文化上、从法律上来说，他们是支持婚姻平权的，对不对？那么他们也不太支持那种就是包办婚姻。其实我觉得各个少数族裔他们就是接受的挑战其实有很大的相似度，那么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个社区的声音本来就是应该多样化、多元化的。但是如果能够找到 common ground， 就是共同的利益，那就是我们要彻底的贯彻加拿大的价值。什么叫加拿大的价值？公平、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这个 common goal 或者 common value 下，才可以团结所有的人。要不然的话，大家的分歧实在是太深了。在华人的社区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省份人之间的分歧，对不对？宗教之间，比如说有些信基督教的华人，其实和不信教的华人之间也是有些摩擦，因为就是价值观上带来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根本没有办法避免的，其实也不要去避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你不用刻意的去避免或者是说掩盖这样的区别，但是呢要有一个大的框架，就是加拿大的价值观，既然我们现在移民到这里生活在这里啊。
另外就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网黑三人组它实际上是一个创意，但是它是以搞笑的方式，它是带来了就是后面的就是一些更严重的话题，我们还会继续做类似这样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呢也是做了一个商业结合，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没有商业价值的创意不是一个好创意，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就是地产商，他愿意来结合这个理念来打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也许其实是华人媒体或者是新媒体兴起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的一个创意。我们这个周末会做一个情人节计划，但是我们不会总是以搞笑为主，我们还会谈非常重要的 hot topics。 这个月底我们会去一个中东餐馆拍，用那个中东饮食文化，然后介入就是穆斯林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冲突，然后我们也请了当地在穆斯林社区非常活跃的两个青年人来谈一些 hot topics， 一些棘手话题。
谢谢你，林文，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你，吴薇。